唐朝的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走到喜马拉雅山一带，发现山上有紫云结盖，知道山里一定有修道，于是大家就去寻找。山上原来有个洞，年深日久，树倒下，草生起，山洞被淹没了。找啊找啊，突然有人发现像有个洞，就在那里试着挖挖看，挖进去果然是个洞，有一个人坐在里面。玄奘的那个弟子说，这人死掉了，你看他冷冰冰的，只剩下皮包的骨头架子了。玄奘法师摸摸他的胸口，还有点热，这就说明他没死，第八识还没有走。第八识是暖受识，胸口还有点暖气，说明他还有寿命在。玄奘法师悄悄隐形，这道者出定了。道者睁开眼一看，啊，佛来了，来给我说法了。他坐在这里，就是等释迦佛出世为他说法，所以一见玄奘法师，以为是释迦佛来吸引他，来度破他。玄奘法师说，我不是释迦佛，释迦佛已经圆寂多年了，释迦佛出世相当于周昭王时期，唐玄奘是唐朝李世民时期，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个道者哭了，唉，我错过机会了，我在等释迦佛出世来度我，想不到佛已经圆寂了。玄奘法师说，你不要哭，释迦佛的佛法还在，我就是到佛国求取真经的，将来为震旦大震佛法，你这身体没有用了，做了一千多年了。他入定是一千多年，不是三年五年，不能用了，再换一个身体吧，你赶快到震旦投胎，待你长大我也该回来了，你要到高楼大院琉璃瓦的地方去投胎，小地方不要去。这道者就投胎去了，投到尉迟恭家里，成了小王子。这道者一入定就是一千多年，他功夫应该是很好的吧。不行，这种灭受想定没有用，这是搬石头压草，石去草生反而更甚。他长大以后着相淫乱，闯下大祸，被打入太庙，要杀他的头了。尉迟恭是功臣，他家是封王的，要杀王子就先打入太庙，但是如果出家做和尚就可以不杀头，他只好出家做和尚。但是女人乐队好吃好玩的他还是要带着，这些东西拉了三大车，人们讽刺他为三车和尚。后来玄奘法师点醒他的前生，他幡然醒悟，三车都不要了，他就是玄奘的大弟子窥基法师，后来成就很高，是法相宗第二代传人。阿弥陀佛。子峰老师，
好，谢谢小云师兄啊。这整个公案讲的，实际上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死定不行。死定是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死定不行呢？定我们都一直都在强调，定好不好呢？定有它的好处，你不定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的心态散乱。但是定能不能够直接的导致解脱呢？定不能够直接的导致解脱。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这个事情，就是定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定呢有欲界定、色界定和无色界定。定的最高，定到最高处，它也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天，它能定到这儿去，定到这儿以后它不能够出三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如此定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修过四禅八定，也修过四禅八定，定到最高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他就知道他自己已经走到那儿去了。释迦牟尼佛的根气好啊，示现给我们看呢。我也修四禅八定，我一修立即超时，超过自己传授他那个师傅，立即证道， 飞翔，飞飞翔数千，一看这路走不通了，走不通怎么办呢？当时已经没有人再给他说其他的教法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自己找路，自己找路，找到的哪一条路啊？人无我，法无我，找到这两条路，找到这两条路，由于人无我，所以才说了佛陀的在鹿野苑为陈乔那、五比丘这一类的，这刚刚开始就度化众生的这一些众生，才说了苦集灭道这种。这一套的教义，三十七道品八正道的这一套的教义，由于说到了苦集灭道初转法轮的，我们在鹿野苑看到的那个也就是南传佛法里边这个主要的教义，最核心的教义吧，苦集灭道，由于说到了灭谛和道谛两个，而说到了如何来能够证得灭谛呢？说到了道谛，由于说到底而说到了第二讲法轮里边的这大般若经里边已开始新经的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说到了法无我，人无我是修四禅八定的人他不能够得到的，人无我是见解，是正见，而不是修行的功力，这个大家好像是某一种定力能够定出个人无我来，绝非如此，所以走这一条路大家需要具有正见。定这个东西，四禅八定是五成共聚的，也就是凡夫和外道也修定，不只是我们的佛法修定，印度的婆罗门教也修定，那些人一抬着手在那一坐一辈子有什么用啊？没用的，他们不具备正知见，正知见就是人无我，人无我是什么呀？人无我就是普特加罗无我，普特加罗无我就是普特加罗，就是轮回里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这些众生，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众生，他实际上是本无自性的，它本来就不存在，并不是说我们通过修行通过入定可以把我们自己空了，原来有个我通过入定，这入定的时间长了，通过功力的积累自己把自己把它搞没了，绝非如此，我们一定要先具有正知见，学佛第一要知见正，第一就要知道本来就无我，我们修行是因为你不认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修行不让你去修行的四禅八定，让你修行这个心中心的这个六印一咒啊，六印一咒的加持力量更强，比四禅八定更厉害，修四禅八定太难了，不容易啊，你那个妄想止不住，六印一咒是由于特殊的咒印和佛力的加持，你像元英老人说，你身体里边的那些脉轮啊气脉一吹了以后，强制的把你那个妄想给它停下来，这个人无我人有我，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妄想累劫以来的妄想，强制的让它停下来，但你不能够一直怼着它干呢，你一直跟它反着来，那你的修行就没有用咯，你的修行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我们一直的强调是只管咒语，只管咒，也就是说你不打你的那些妄想，你打什么妄想，你现在想什么东西都是基于人有我的，你有个先决的条件，它太细微了，在你起任何妄想之前都是先有人有我的，所以你想什么东西都不想，你停下来，咒印的加持之力和气脉的加持，强行的把你那些妄想给它停下来，才有机会证得菩提啊，才有机会让你知道，哦，原来人无我是本来就懂无我，实际上从道理上我们也这么告诉你，从科学的角度上都告诉你说知分是找不到的，比如说我们说我经常说的这些话呀，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因为我这个人我是搞科学的，因为我们接触有很多他不咋信佛法的人，你要为他讲，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看，哎，如果是张浩啊，张浩是张浩的身体，张浩的心组成的，张浩的身体是张浩吗？不是张浩的心是张浩吗？也不是，他们是张浩的什么东西？所以张浩的什么东西，如果等同于张浩的话，那这个逻辑是错乱的一个逻辑。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跟你说，就整体不等同于知分，知分不能够代表整体，所以说任何的知分都不是整体，然而整体是由知分所组成。所以整体是无自性的，任何一个世间的事物都是如此的，这是科学家也讲的，但是真正的中观见是在哪儿呢？真正的中观见绝非如此，真正的中观见的点是在哪儿啊？真正的中观见的点是在于说，这个世间的食物，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也就是万法，所有的事物及其规律都是依赖于他缘而成，所以他无自性，并不是找不到知分，而是找不到自性，这是佛法与科学的 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此。这个中观见最核心的是了无自性可得，并不是说找不到，找得到，它在相上，它在世间法上，在没有寻觅的时候，它是坦然安立的。诸法在无寻无思的状态当中坦然安立，然而就是这种坦然安立本身就是空。为什么呢？因为它了无自性，是在这儿。中观见的所有整个中观的核心就在这儿。我们姑且不论紫云劫外不是修行的人看得见，不是修行的人看不见，好了，答完了。只关注这个呀，我们你看我们俩关注的点完全不一样。我读完这一整段话，我就压根就完全没有留意紫云这什么劫盖这件事。我留意的就是入定是不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他入完定以后还要让他去死，他不死他都不行，他不死他都不行，必须要让他死，必须要让他投胎，他不死他就学不了，他就没办法再解脱。入定哪有入定能够直接导致解脱，入定呢若能导致解脱，这个人都不应该再等释迦牟尼佛，他在他入定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一直定下去我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别追求入定了，追求入定和排斥散乱这两件事情都是打坐时候的大忌。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他是发现不了这种微细的妄想，他是一天坐习惯了，一边打着这种妄想一边念咒语，没有用，一天坐打完了没用。说哎呀我怎么没有什么境界，你要有什么境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哪个不是你的境界啊，哪个不是你的境界。就是说他的理上就过不去，像是没修一样，一直在打妄想。神秘主义不代表是佛法，佛法不是神秘主义、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还有很多不是宗教的那一些说法都可以将其归类为神秘主义，佛法不是。佛法更多的偏向于方法论，也就是三藏十二部经文都是告诉我们方法。这个方法是用来干什么呀？这个方法是用来明心见性，这个当然在我们这儿的语言用的是明心见性这个词，在其他地方不一定是这个词。佛法更多是偏向于方法，是偏向于方法啊。所以说定要有区别，定要没区别可能都没意义，可能都没意义。所以这一个接着来讲，中观见的最为核心的是世间万法是在无寻无觅之中坦然安立，听明白了吧？也就是这种坦然安立本身它就是空，因为它无自性，这个是整个中观的核心。我们姑且不论中观的其他的下边还有扯皮的那一些宗派之分啊，或者是什么，整个中观见在这儿是在所有大乘佛法里边共同承许的观点，没有错的观点。在这儿大家要立住的脚跟是这个。我们讲的不可得是什么意思？不可得是找寻找不到，而找寻什么找不到？他说的是什么呀？说的不可得的是什么呀？是那个境上的这个事物不可得吗？错，我们一听见不可得就以为就是说那个东西没有，错，说的是本性自性不可得，找不到它独立于因缘之外以自立而存在的这种力量是找不到的，是找不到的。它是纯粹的依赖于他力而成就的，纯粹的依赖于他力而成就。这就是说世间的万法都是因缘而存在的，实际上整个中观的理论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人老人在这说的，你看你这个暖寿石啊，这个玄奘看看他说他还没死呢，那把他敲出来说你赶紧去投胎吧，入定入那么久不行，入定入那么久不行，不得解脱，你赶紧投胎重新来，重新从头学起，你这个入定的习气太糟糕了。所以你看看他下一世再转世以后，转世成窥阶法师以后，你说他习气有多重啊？这种是好事吗？不见得是好事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第一忌压念头，也就是排斥念头，特别忌讳这个。大家记着啊，排斥散乱，讨厌散乱，反散乱，我怎么又散乱，特别不好。这种思维不要产生这样的观点，产生这样的观点你遇到空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会落进去，你就会落进去。第一不要排斥散乱，第二不要追求定，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今天为大家说明了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一回事， 不要去干这样的事情，干这样的事情会总容易走偏的，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你如果是排斥散乱，追求定，追求到了一种像是追求一种至高的境界的时候，当那个定一旦出现的时候，不出现还好，那是你的福报，一旦这种定出现的时候，你一定执着在其上，一定执着在其上，那就是落了，落了，惨了。一旦自己落到那个上边，落到黑山背，很难救。所以不要排斥散乱，不要压念头的意思，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的念头自然而然的澄清。讲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吧？不是要压它，是要让它自然而然的澄清。心愿成真说佛法就是宇宙中的一千万法，我不同意这种话。这些这好，手机小伙伴，没持咒是怎么澄清？没持咒是你没那个本事，干眼睛，你不是那个四川的那个打坐打了那么多的吗？一直在跟你讲强调说自然而然的持咒的那个力量，逐渐的在坐下形成力量的时候，逐渐的你那个妄想就会断，逐渐的你那个妄想断着，啥刹那之间，我们不追求它断，我们不在这上边论英雄，不说什么妄念少妄念多，不在这上边论英雄，那少着少着断着断着刹那之间，你就知道我根本没有妄想，这个时候说澄清了，干眼睛，你知道了吧？所以说，如果说对于你而言，这个妄想的澄清和不澄清是两头的时候，通通不澄清。你做不到澄清，你只能只管咒语。在这种时候，如果澄清和不澄清是两头话的时候，你认为这两个东西是相矛盾的，是相对立的时候，只管咒语。在这种时候，别说什么观照的事情了，观照就是只管咒语形成的力量。我在这边说这个话，我一直而言，我自己修行也是如此修行过来的。我当然知道还有其他的说法，我们的那要从接着还是说他的这个，还是接着说这个话。如果澄清和不澄清，有妄念和无妄念，这两个是对立着的，只管咒语吧。我自己就这么修行，我知道对于观照而言，你可能是想问这个事，对于观照而言有一本书说这个事情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你爱看你就看。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只秉承我自己实践过的，我修行的体验就是如此的，只管咒语完了，没其他事儿。我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观照这个词啊，我一千座打完了以后，我都没听过观照这个词，金老师一个字都没跟我说过，观字也没跟我说过，照字也没跟我说，压根就没跟我提过这事儿。我是后边了，让我传法了，我自己才让观照，我才开始知道这事儿是咋回事，我才自己整理自己以前的经验，才开始说这事儿的。啥观照不观照的？现在就是因为观照的话听多了，完全不观照，根本不观照。根本就是在那打妄想，你那妄想的内容是跟观照这个词语相关，仅仅如此而已，根本不是观照。观照就是坐下来，我坐下不干啥，你以为我干？观照你以为是干啥呀？我坐下做个正常人，我不道貌岸然，我坐下干啥？我坐下不干啥，干啥的时候都把你那个干啥把它干掉，把那个你给它干掉，这叫观照。这就是观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不干啥。坐下的时候和坐上一样，把那个咒语拿掉，仅此而已。这就是观照的第一步，和你打坐一样，打坐打习惯了，久久把那个咒语拿掉，坐下，那个就是观照，没事儿，并不加上一件事情，反而要减少个事情，你坐上还多了个咒语呢，让你只管咒语，坐下连只管咒语的把你干掉，那就叫观照。观照且不是多跟发脾气吗？发怎么不发？你以为杨赤羽就你这种觉得说好像道貌岸然在那里喜怒哀乐，那就不是观照呢？你错了，杨赤羽。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你而言你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你而言，发脾气和不发脾气两个是两边事儿，在这儿只管咒语。我还是说这话，非要把两头干完了以后，你才知道这两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哦，这两件事情不是对立着的。杨世宇，就是你看你问这话，我就知道对你而言，你说只管咒语，还是说这个，发脾气和不发脾气是两头的吗？是对立着的吗？你以为是对立着的吗？这和有妄念和没妄念是对立着的，不一回事吗？干嘛不举一反三呢？不灵光，不灵光。 所以说从我自己的修行经验而言，就是只管咒语，坐下是什么，把只管咒语丢掉，其他别加其他事儿，这叫观照。观照是少事儿啊，观照不是多件事儿，不是看着，不是弄着，不是啥的。我们在那警觉是，警觉是为了去掉你那个看着念头的那个看着，这是去掉你那个，去掉你那个。实际上你正念不会丢的，我们总觉得说好像空落落的，这是你的习气，你的无明在起现，你不知道，这就是你最后要破掉的无明。你总觉得坐下要抓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你的无明。你觉得没个东西可抓，那是你的无明，没办法，没办法，你只能是忍忍啦，没办法，你就是习惯，自古以来累劫以来，你都是抓着个食物的，你都以为你和你所抓着的食物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是对立的，它是真实的区别，你就依赖于我能够抓这个东西，所以说你形成的习惯了，这是你的无明。实际上你本来不用抓，本来就不用抓，我们是从根源上为你去掉你的无明。你觉得心里边空捞捞的，正是你的无明起现的时候，正是你无明起现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总觉得抓这个东西你心里边安，你在努力，你在精进，可不是啊，那是你的无明啊。恐惧，恐惧不就是因为无明，恐惧那是妄想已经出来了，那是妄想已经出来了，在那之前是无明，是无明，那是你的无明在体现，我们是从根上给你来断这个东西，学着这么做，学着做，我知道一开始是做不到的，我也做不到，但是呢你总得要做吧，我不能说我做不到我就永远不去做，是不是啊，那也不行啊，你要是做不到永远不去，你不去做你当然是永远都做不到了，你去做你开始做不到，那你久久的当然是做得到了，这个就是我自己修行就这么修行出来了，那些其他的观照的那些理论我也能讲，但大部分不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这是我的实话，我也能学着讲，我也能把它讲得凑凑的，我也知道那些话是对什么人讲，在对到那种人的时候我也能讲，那些东西我很熟，我都讲了多少年了，我咋不能讲，那书的我都看了多少遍了，但是对于我而言，我这个人而言，我自己的经验是在这儿，我客客观观的把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你，这是我的本意，剩下来的就是元婴老人怎么讲的，齐老师怎么讲的，我也会原模原样的告诉你，但是今天讲的这个坐上只管咒语，久久力量足够了，坐下把只管咒语都丢掉，那是观照，这个事情是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这个是个经验吧，告诉大家我就是这么修行的，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我这种人为什么一天的强调这个只管咒语，可能其他人不这么强调，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如此，你要是适合我这种方式的你可以多听听我的，你要是不适合我这种方式的你可以多听听其他人的，为什么心中心会有那么多的传法师，就是因为一个人不能够覆盖所有的根器，不能够覆盖所有的根器，如果一个人能够覆盖得了所有的根器，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传法师，所以确确实实不见得所有的人都适合我的这种方法，所以我能讲其他的，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是我切身的体验，我就是这么来的，我就是这么来，并不是说我坐下再去干了个什么事儿，我坐下没干事儿，我坐下连坐上的事儿都不干，这就叫观照，这就是我的观照，我就是这么修行的，而且确确实实事实证明它是有效的，它是有效的，客观的证明有效的，所以接着上边就元婴老人的这个讲，这就讲到了这个慧基法师啊，到后来投胎了以后一直压着那念头，一直不让他发，一直不让他发，他没有自然澄清啊，他的那些妄想没有自然的熄灭下来，他只是压着他不起而已，接着转移式所有的习气来了，到慧基法师所有的要女人呐、要金钱呐、要月色要好照玩的，带了三千和尚。慧基法师是我们宗祖，也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法相宗的二代祖，在我们中国的法相宗的初祖是玄奘法师，是玄奘法师。然而在印度，法相宗这一宗门在人界的初祖是弥勒菩萨， 是弥勒菩萨，也就是后边的所有的这些大菩萨们都是依据弥勒菩萨所传下的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从次第的方式修行，次第的方式原原本本的来讲了大般若经。这一个现观庄严论也是非常不晦涩的一部论点，这个如果有兴趣的是可以去看看的啊。这个打完天坐闲着没事的人可以去研究研究，可以去研究研究的。其实这天座里边的人，我是不赞同你们弄这些事儿的。天座里边的人就应该没有这些事儿才好。也就是说，你在修行之前，修行实际修行之前，你要把道理都给他弄清楚。道理一旦弄清楚了以后，实际进入修行，这些道理都必须要放下的。若不放下，你知道这些什么东西吗？这些在佛法里边名相里边称其为法尘，法尘呢、啊，尘埃呀、啊，也就是说你第六意识所对应的，你脑子所学到的东西，这都是法尘，是尘埃呀、啊。尘埃是什么？地上的土啊，这些东西你不丢，你修行不会成就的。到最后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都是要丢掉。所以释迦牟尼佛到最后说的这个话，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从法，到最后就是法法何从法，必须要都丢掉。你到度化众生的时候，你还这么多的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就没法弄，你必须要依据众生不同的根器而说法，这就是法法何从法的意思，到最后就是如此。我以前讲的那些都是讲给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听的，对于已经明心见性的人，他自己就是佛，他见其诸佛，对他有什么讲的？对他没有讲的，对他只有一句我49年没说过一句话，这就是为了除去他的疑虑，去掉他的疑虑，法法不是法，不是这个话呀。你原模原样的，哦，这个是你自己编出来的，杜心灵，这不是那个你自己编的，那你自己说。好，这是这一段的总结下来的思维，就是入定不能得到成就，压念头不会有好结果，排斥散乱和压念头是一回事。入定，追求入定，大家已经看到了最终的后果了，就是赶紧去死。说的难听一点，连玄奘法师那个年代的，就看到入定那么厉害的人，你赶紧去死吧，你赶紧投胎吧，你赶紧重新来吧，你不行，对不对？所以说别追求了啊。通过这个话难听啊，但是这个话是个开玩笑的话，就提醒大家不要如此。你如果在这上边执着太深，你是这样的境界，不出是好事，你可能落不进去，一旦这种境界出来，你落进去救都救不出来，好吧，不要有这样的妄想了。就只管咒语是最好的。好，这是这一段，请那个小云师兄再来贴一段，然后请上麦。
好的，所以我们要活泼泼的做功夫，只坐在那里没用处。真定是对境不惑，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的心都不乱，什么女色来到面前，我的心都不动，再多的财宝也不能使我动心，这才是真定。假若对境心动再压下去，这还不是真定，还有生灭心在啊。初果罗汉为什么会牺牲天上牺牲人间呢？就是因为他还有生灭心，念头来了立即警觉，马上就灭掉，这也是生灭心啊。有生灭就要欺反人天，我们做功夫时时处处要做真正的功夫，保护真心不失。无念并不是无起，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阿弥陀佛。张老师
好，谢谢小英师兄。这个活泼泼的做功夫，死坐在那里没有用，真定是对境，真正的对境不惑是八地，是八地。所以说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就要追求八地，我们先追求能够做到只管咒语吧。能不能够做到只管咒语也不理，还是只管咒语，这就是最后的办法了，没有其他办法了。先做到这一步，不做到这一步，你连如何是对境不惑，可能你的理解和佛陀的意思相差都是相反的，可能是反方向的。所以说圆应老人在这里说，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的心都不乱，那是因为根本没有事情。如果有件事情，那是妄想已经起了， 事情不是妄想吗？山河大地不是妄想吗？日月星辰不是妄想吗？世间规律不是妄想吗？我难受不是妄想吗？我不难受不是妄想吗？我不是妄想吗？轮回不是妄想吗？哪个不是妄想？这都已经妄想起了，咋可能最近不过呢？有个镜在那，你对着它，你就已经是起过了，你心已经乱过了。所以说别从这个角度上来理会这个最近不过，好像是我定在那，自私的，我不动，我忍着不动。错，那是有境界，境界升了。所以说我们常说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如果说是有念无念两个对立之，你绝对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是这个不随念转，那空空的境界已经来了，你就已经被空空的境界转过，你咋可能做得到？根本不可能做得到。这就是告诉你这个方法，果地的境界当然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但是果地的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可不是你那个说我死死的定在哪的那个境界啊，那是有念和无念两个并不对立的事，那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那就是观照第二步和观照第三步都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但他和你现在的说我觉得我定在这我死在这的这个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根本两码事，根本有两码事。所以说你要我按我们的理解不随念转，我就定在哪，我就不动等等等，我看着等等等，就不动忍着，这是不对，这是不是的，这就是已经随境所迁了。所以这两头一拿捏你，既不能有也不能无，根本你没办法。不随念转是不能有，不为境迁是不能无，你既不能有念头也不能无念头，这两头一在这拿捏的，你拿捏得着吗？你追求得着吗？你靠你那有相的办法能做得到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做不到的。你顶多能做到的是啥？若人妄念若起皆不随之，也就是妄念起起灭灭，你不跟着他跑，你做到的是这个已经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了。我们以为的都是忍在哪，没有那个境界，把那个境界破掉，忘掉那个境界。你注意，有个境界在那，无明是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我执着在那，那已经先升起了人我执了，那已经不是解脱了，不会导致解脱那样。所以说我们一再的强调的，为什么只管咒语，别去追求坐下有相的修法。我不是说否认有相的修法，有相的修法是有用的。佛陀制造了那么多的这些修法出来，大部分都是有相的修法呀。但是这不是心中心最主要最核心的修法。心中心这个门派之所以快，之所以利落的点，是在于它入手就是直接从根上来破的，破你所有的有相。你所有一切有相的在这儿，你都得放下，学着放，这叫观照。所以说，这刚才呢，那哪位师兄问我说，我坐下干什么？我明话告诉你，你就别问我现在，你就问我以前坐下干什么？以前坐下就是做个正常人吧，别生事儿了，别弄事儿，是最好的观照。就是刚初的人呢，刚刚开始学佛的人。别在那弄事儿，别纠结，是最好的关照。打坐打造有相当的定力，我们说的定力是什么？在那坐上，无论出什么境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并不是说不发生啊。你注意，我并不是说你在某个境界里边那个叫定啊，相当的定。我说的这个定力是，无论你是定，无论你是乱，无论你是有什么境界，无论你那境界神的都简直是那一般人都没见过的那种境界出来，你都能够只管咒语，还是了了分明的，只有一个咒语在那，这定力出来了，这种定力是通坐下，且这种定力是通到你悟后修行的。明话告诉你们，就是这样的，通到你很后边的修行。练脚力是在这儿练，不是说我在那入那种世间定，我那啥都没，那散定又入了啊，我入正定了，你管那么多干啥？只管咒语，入定不入定，我都是只管咒语，我心不随他那个定紧乱。你不知道那定是心境啊， 是心相啊，是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定的再厉害，它也是要坏的，它也是虚妄的，它也是虚妄的。连心都是虚妄的，心所现出来的相能不是虚妄的吗？无论是有相还是空相，对不对？对，都不理，空相和有相都别理它，都别理它，只管咒语。你看最后那又有人问我了，张老师啊，我觉得我做不到这个只管咒语啊，我做不到只管咒语。那我还是回答他这句话了，别管做不做得到了，只管咒语吧。还是回到这句话上了啊。好，这就是真对境不惑，这是元婴老人。这接着下来接杜金明的这个话，我也讲一个这个事情啊。对于持戒也好，对于这个我们做一个修行的人，在这个里边，包括在昆明的时候，我都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做个聪明点的人，不要做过于愚蠢的人。什么叫过于愚蠢？在佛法里边有这两种理论，第一个是戒一点都不能破，第二种恒顺众生。这两种话你纠结哪一头呢？聪明点，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取轻的那一边犯，好吧，你不恒顺众生你没啥好处，你破戒你也没啥好处。做个聪明人，我没法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里边也有可能还有那种刚刚开始修行的人，刚刚开始修行的，但是呢这种事情呢，另外一头话就是别找借口，害的是你自己，害不到其他人。杜心灵这个人，包括我们昆明有几个师兄，就是爱喝酒爱耍酒疯的，对于这种人你别喝了，你没那本事喝你就别喝了，你最好别喝，你那不叫恒顺众生，你是恒烦众生。一喝醉了酒就给人打电话，恒烦众生，个个都烦你啊，太烦了，这就是这种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那道貌岸然的，搞得那身边的人都一听见他就烦，那谁都没事，就他那事儿多，事儿妈，一叫他吃个饭他就这不行那不行的，这也是烦。别烦别人行不，烦烦自己吧，把所有的烦恼留给自己，把所有的烦恼留给自己啊。好，真的对境不惑，真的对境不惑是什么？真的对境不惑是无境。真的对事不惑是什么？真的对事不惑是没事，这才叫真正的对境不惑，真事不惑。所以说元婴老人说，对境有心动再压下去不是真定，生灭心还在啊，有事我回到没事上，这就是初地到八地之间干的事儿。他啥时候觉得说，哎，我怎么又觉得他是实有的，他真正的假东西吗？这就是凛然一觉，老然现前。老然现前是什么？老然现前的是压根没一个东西，压根没一个东西才是老然现前的。我们都觉得说有一个什么东西老然现前，我看着他，我守着他，我牢牢的安住在其中，这不叫老然现前。老然现前是没东西，刚好和有东西相反。我们一听到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都以为是有一个灵知在那，错，那个灵知的本体是不可得，是不可得，那是你最微细的那一分，它本身这个不可得就具有能知这种特点，它具有这种能力，而不是说它有一个对境的知道了什么东西，在你明心见性化空的那当下的刹那，是他自己知道自己不可得，自己照见自己不可得，这都已经是太落草的话了，这都没法语言表达的，我只能是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这都它并没有对境，并没有说我知道了什么东西，他是自己照见自己本来没有，他自己具有能知的那种能力，是知道了自己没有，就是这样，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知道了什么东西和你证到了什么东西，我一下子这什么东西，这不就是你知道的吗？这种东西你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都已经是你用都知道那是个境界了吗？既然是个境界就忘了它吧，忘了它吧。实际上我们大家师兄们问的问题，我们早都已经讲过，元婴老人的书里边都有的，都是不放心，绝怕自己错过去，错过去能错过去的东西就由他错过去。大家记得我这句话，会错过去的东西一定不是你的本命元神，你的本命元神是错不过去的，能错过的东西赶紧丢，那不是好东西，绝不是好东西，会错过去的东西赶紧丢，赶紧丢，你不丢会成病。 总有人来问我这一类的问题，我多年前有一件什么事情，我昨天有一件事情，我上个星期有一件什么事情，赶紧丢，不丢成病，不丢成病，这就是大原则，会冲过去的东西赶紧丢，没啥好东西，真正的东西是你错不过去，你咋可能错得过去，你现在都在他那里边，那就是如入荆州一他山之石了不可的，并不是说你错过去，而是你起一个念头，起那个妄念都起不了，你起起来的全都是妙用，不可能起妄念。这好了，说不随念者不为敬虔，不跟着妄念跑，在这儿找不到妄念啊，怎么跟妄念跑啊？请你告诉我怎么跟着妄念跑，找生死找不到啊，什么叫生死啊？我连生都没生过，让我再死一次，我生死我找不到啊！你不是说我不愿意断，不是说我没能力断，我能断，我有那本事，我找不到断的东西啊，我断什么东西啊？你让我断什么东西啊？你拿来我看看生死是什么？这叫断，这给他取的名字叫断生死，而不是说我定在哪里。像刚才那个窥基法师的上一生，那死定在那里，别人都已经生生灭灭的都几十代了，那唐玄奘都已经多少多少代，转世多少代，生生死，要按我们的那理解，他岂不是比唐玄奘更厉害吗？他都几百年上千年的都守在那都不死，是不是他断生死？没有，唐玄奘一来断他，你赶紧死啊，你可不能这么再下去了。这个是开玩笑的话，但是告诉大家，那不是根本。那不是根本，那不是根本。真正的半生死是找不着生死，是确实找不着生死。生死无自信可得呀，找不着呀，找不着。所以说，没有生死，没有生死。你以前觉得有生死，现在觉得没生死，这从这个觉得的角度上说断生死。实际上断的是什么？执生死实有，断的是这个，这叫第十执。第十执，这就是你的无明，但是你的无明，中观里边的无明将其定义为第十执，认为东西实有的这种妄想，而在法相宗里边，弥勒菩萨将其定义为二取不空的这种妄见，二取不空的妄见，二取本来是空啊，所以说要断的是这个。要断的是这个执生死实有，断的是执生死实有，这个断尽了，这个彻底断尽了，彻底断尽了以后，这是断生死嘛？也可以叫它断生死，但是这个断生死和我们理解的那个停在哪没有的那种境界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啊！我们把这种断生死、执生死实有的这种执着为实有的这种执着，称其为断生死。这才是真正的断生死。然而从我们佛教而言，我们听明白了这些理论，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死断了，不代表啊。佛法里边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要依无为光明心，方可断除最微细的无明。无明，无为光明心，无为就是说一念不生，光明就是了了分明。最终你必须要让你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并一直圆着它，安住着它，将其作为拐杖，才能够开始断除你的无明。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显，显到最后法身同体大显，法身正位八地，这就是整个的修行的过程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追求那些境界，那些境界都不理他，那些境界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别管了，打坐的事情不这都问都不用问，就是所有的事情只要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其他的事情全都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他不会错过，能错过的都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以你也不用问，他现前的时候你肯定会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压根不存在会错过去这件事情，唯一的错过去，为什么叫错过去？不是错过去，是你自己纠结到其他的事情上去，纠结到光影上去，纠结到理论上去，纠结到思维上去，思维上去，思维是什么呀？实际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说的就是一念不生啊，说的是你一念不生，是没个东西，但是你要给它加上，你这不是有东西了吗？有东西了吗？ 加上那个理论，没理论，在那个时候就应该有这句话，四十九年未说一法，忘了那些东西，忘了那些东西，你往上的出国往上，哎，路开始走了，开始走路了，开始往上修行了，去掉它，去掉你那些佛法，这才是往上的正修行。你自己向内去除佛法，向外度化众生，大讲真的铺天盖地天花乱坠的讲佛法，对内全是在去除佛法，一点一点的把你自己前边学的那些佛法全部给它去光了，包括你的世间法和佛法，对内全都是要去光。这就是出地到八地的事情，并不是说出地到八地继续努力的在那学习佛法，你错了，刚好相反，刚好是要去除佛法的。这就是五四十九年未说一句，这就是为出地以上的众生说，圆严往人说的阿谁见于开口来，去掉这些东西，这才是修行佛法。但我你注意啊，你没到出地，你去掉佛法，那你到地狱里边去吧，你等着谁去地狱吧，你等着你的轮回把你碾压的，你就不行。所以说这种话说早了就不行，我们有啥呀，就是嘴快嘛，这老师听了又该要批评了，话就是这样，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修行，就是向内是去掉的，并不是说向内继续学习，继续弄的事情都是为众生弄的，一边弄着众生，一边去掉众生。你以为众生不是妄想啊？你以为我们劝了两个人学佛，这叫度化众生啊？这叫执着妄想啊？这可能给你取个好一点的名字，叫善行、善业。因为我们今天劝一个人修行，明天劝一个人修行，你拉倒吧，你还不如少打点妄想呢。我总想说这种话。度化众生这种事情是无众生可得，你先去掉你有众生可得的这种第十执，先去掉这个无明，再往上走，那是顺解脱路走的。你现在这个呢，称其为善，善业，大善，特别善，但是善业呢，它不是解脱道啊，它虽然是佛法的一个部分，人间法，就是你干多了这种事情，它是会有善报的，会有善报，但是它毕竟不是解脱道。解脱道就是在自尽其意，自尽其意初步的功夫就是只管咒语，坐下别弄事儿，少弄事儿，越少事儿越好。包括我自己在这现在传法，我自己都去越少事儿越好，我并不攀缘。你以为我到处去找人来那赶紧弄一个什么的，那我们来个座谈会，我来给你们讲，都不是的。你要问佛法，我可以跟你讲；不问佛法，我一点都不讲。你也可能都不看我，都不像一个修行佛法的人。我都别找事儿了，别找事儿，不找事儿，别纠结，坐下少打妄想，这不是顺解脱路走的，顺解脱路走的，这是要破除你的无明的，从根上给它都根先给它截断了，截断了以后，你自己一边去除佛法，一边度化众生，你那讲的天花乱坠，你别以为他是在学习，他全是去除佛，全是去除佛，前面讲后边就扫掉了，这都是就你去看圆瑛老人的那个。解脱人写的书就有这个味道，这种是什么味道呢？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看了他那本书，你总觉得说，哦，特别的明白，他具体讲了啥，你说不出来。这最大的特点，可能很多人看圆瑛老人的书都有这种感觉，一看完了以后，心开意解，这都是我这好像明白了很多的道理。那你具体明白啥了？你问你自己，哎，啥也不明白，啥也说不出来。就是这样的，这前脚讲后脚就给你扫，前脚讲后脚给你扫，你前脚讲出来，你给他背下两句话了，他后边就有扫那话的话就在后边。你要原原本本的看他那个书，你要真是聪明人看得进去的，多看几遍，你就会发现有这种特点，就是解脱人说的话就是这样。要是不聪明的世间的人去看那个书，那没准给你挑出一大堆毛病来，你前后矛盾。就有这事儿呢，前后矛盾，还说你。但实际上他不是从学习佛法的这个角度上，他没有契合那种教。你如果契合那个教，你会有心开意解的这种感觉，但是让你再说你明白了，你说不出来。大解脱人，这，但是他的书有这种，齐老师的也是这样的。 他咔咔咔咔咔讲一通，那他具体说了一下，我们现在无非不就是说的出来关照三部曲，我现在还不同意你们说他关照三部曲，我就不同意你们说齐老师有什么关照三部曲，我不同意我师父有关照三部曲，不允许立个他这个法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坐上只管咒语，坐下连只管咒语的把他干掉，坐下没事，坐下不允许有事，什么关照三部曲，没这事儿。你要是在这儿讨论关照三部曲，那我连你的关照三部曲都把他干掉才行。所以呢，这哪能拿这种东西来打妄想啊？跟他讲关照三部曲的初衷都完全相悖，完全相悖，就逆着来，冤枉死人了，张不得口，不是张不得口，就口正好口若悬河呀，心愿成真，你不知道，正好口法合成法，刚好是可以口若悬河的时候。你要是有一个法在那儿，你刚好不能口若悬河。所以人接着上边的这个罗汉，出过罗汉为什么还要欺反人天，因为我们出过的人为什么欺反人天，你不就是生事儿吗？有时候你就要生出点事儿，有时候哇呀，你看那个人不会佛法，我赶紧为他讲佛法，行了，有一个众生了，我有一个我在，立即提醒自己正念了，怎么啥有一个众生，我为他说说法呀，了无众生可得，全是妄想，去掉这个妄想，一直去到没妄想了，没众生了，压根一个众生都没有了，这叫八地的了无众生，在这儿开始真正的灭度众生，到八地才开始说得上度化众生，在此之前的都是初地到八地之间是修行，初地以前善行，八地的时候说得上了度化众生，在这之前都不是度化众生，那叫啥度化众生呢？这说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点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不是的，这个就是我说的是实话，这个话难听，但是这个话是实话。在明心见性以前，你干的那些事情，顶多能称其为善行；在明心见性以后，八地之前，你干的那些都是自己的修行。说不上那啥度化众生，我们这种人在这咔咔咔讲一大堆的啥度化众生，这都是自己修行，全都是自己修行。你对外的口若悬河，全是向内的扫除尘埃，没一个不是。除了对外的口若悬河，你以为你内里有什么尘埃可扫？全是扫尘埃，扫到没有尘埃，你知道你扫尘埃三件事情全都是虚妄的时候，这个有尘埃和无尘埃全都不对立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说度化众生，那就是八地，八地说得上度化众生了，那是真正的度化众生的这正行开始体现了，是八地的事儿，我们都说不上，我们都不是。那是圆云老人不是说这个话了吗？这是心中心的祖师要怎么样啊？圆云老人第一条条件就是要八地，最好最差要八地，最好要十地。你哪找啊？不是一下子找不着吗？不知道找不着就是没有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些人没一个八地嘛，不就是明摆摆的嘛？圆云老人，人家圆云老人原来都说在这儿了嘛，所以。一定要警觉，有生灭心。生灭心是什么？一会儿又生出一个众生，一会儿我们把这个众生说，哎呀，虚妄的要跟他干掉。一会儿生出一个我来，一会儿我把这个我给他干掉，这就是生灭心啊，全都是生灭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变异生死呀，有生有灭呀，还是有生灭啊。这个生灭，你别这么认为说这个生灭是跟我们那个有形象的生灭比。有形象的那个生命他都找不着，但是无形象的这个生命他一直在，所以他要去掉的是无形象的生命，无形象的生命，所以他需要欺反人天，快一点的可以早一点，慢一点的特别懒的人，就由于这种强有力的般若的加持之力，他总有一生他就必然会证到这个东西，证到最终的八地。他如果第一生是在人界正的明心见性，那么他最后一生也在人界。他如果第一生正得明心见性是在天界上，那么他最后一生也在天界，正得八地的时候也在天界，他不在人间正得天界，正得八地，他在天界正得八地。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法尔如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都这么告诉我，他也没说原因是啥，我们不能瞎编。所以说这个我们原来老师说，我们做功夫时时处处要做真正的功夫，保护真心布施。真心是啥呀？ 保护真心不失，我们别认为保个境界啊，境界不是真心啊，境界不是真心啊，这说的就是我们那个生有生灭，有生有灭，实际上无生无灭是你的真性，无相是你的真性，没事是你的真性，不纠结是你的真性，啥事都没有是你的真性，无相才是你的真性。你别以为你守这个东西叫你的真性，守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的真性，守这个东西叫二取不空，有能有所，叫地实执，你以为守着的那个东西叫你的真性，那叫捏木空花，你自己捏出来的，捏眼睛捏出来的虚伪的东西，虚伪的东西。所以接着看下一句，无记不是无念，不是无记，你别认为说不随着念转是没有念头，错了，是生生灭灭的念头，是念天念地忘起忘灭，是在这起大妙用度化众生。我们现在在这儿讲讲佛法，难道是不起念的吗？可能吗？这才叫无念，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讲的全都是这个，希望大家能听得明白，能听得进去一点点啊。这是这一段，请那个小音师兄再来贴一段。
好的。更别于外凡，更和外道凡夫不同，境外求法就是外道，外道也讲究无念，但他那无念是死的，凡夫所修的气功没有离开执着，他也讲无念，他的无念更不是真正的无念，他执着在气上，这个气到什么地方了，一会儿到百会，一会儿到丹田，一会儿又到涌泉、大周天、小周天等等，这些东西能算无念吗？所以我们所讲的无念不同于外道凡夫的无念，与他们那些功夫毫不相干。阿弥陀佛，当然是。
好，谢谢小云师兄啊。别于外凡，外道，外道是啥？外道是有认为有个长依自主的我，他要把这个肉身的我给他干死，他认为在肉身之外独立于五阴之外另有一个能够主持五阴的我存在，他要找到那个我，让他客观的弄出来，这个就是外道。外道的意思啊，外道的意思是不是佛法的那些教法，不是佛法的所有的教法都支持的认为有长依自主的一个我，有一个长依自主也独立于这个身体之外的。我们有没有这种观点啊？实际上大部分学佛的人都有，包括心中心的人 90% 的人都有。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的，我们理解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虽然叫了这个词，但是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它就是常依自主的，它是独立于色身以外另有一个啥东西。错的，错的，这独立于五阴之外另有一个东西，这不是的。释迦牟尼佛神说过这个话，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因，何处有如来。说的这个如来说的就是法身，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因，何处有如来，说的就是这个话。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也就是告诉你了，你别以为有个东西，你有个东西在那，那是外道的之见，明明告诉你不可得，你偏要认为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具有不可得这种特点，对，临之亦不可得。这就是元婴老人说明明白白告诉你不可得不断灭，你非要认为说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可得和不断灭的，这是有巨大的差别。这是在最微细的那个小惑处，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反省自己的知见里边是否如此。如果我们一旦如此升起了任何与此相关的妄想的时候，都应该丢开，并且提醒自己不应该如此考虑。我们现在不都是要追求个东西吗？追求个东西都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吗？可得吗？可证吗？我们都希望说要实证一次，可证吗？我就问你这个话了。元婴老人明明白白告诉你不可得，明明白白告诉你不可得，那个必须要实证一次，那是对那种说口头禅的人说的。对于你这种必须要要求可证一次的，就好像我不知道那个觉广师兄在不在，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就是要求总要实证一次吧。他好像今天不在，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对这种人，就是一直要告诉他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但是他听不进去啊， 他只听进去那一句要必须要实证一次，对于实证一次那是对于那种人讲的，对于耍口头禅的人讲的，这两头都不能着的，这些话都是废话，这些话都是黄叶子小儿题的话，你咋能拿这种话当成一个根本之见呢？根本之见是无话的，没有话的。所以说外道也讲究无念，无念是死的，凡夫所修的气功没有流派之说，凡夫就不说了，凡夫的那我们都是凡夫，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了，我们不用元婴老人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都是凡夫的事情，没一件事情是圣人的事情，圣人的事情只有那一句话，只有那一句话，哪一句话？49年未说一话，二十届一开口来，这句话我们听起来跟我们没啥关系啊，他全都是外道，楞伽经就这种观点，楞伽经就这种观点，说在气上来，真我们现在就说这个话了，跟你五根相关的你都不要理了，跟眼睛相关的你觉得看见了，你感觉你滋啦滋啦不滋啦滋啦，你跟你鼻子相关你闻见什么东西没闻见什么东西，眼耳鼻跟你身体相关的你脚疼手疼，你感觉到这里有气你感觉到那里没气，跟你思想相关的我想到什么东西了，我感受到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什么东西了，我今天想到什么东西，我有妄想动有我没妄想，这就跟你色受想行眼耳鼻舌身意都相关的这些东西不用问了，不用问了，别理他了，别理他了，这些就是我们修行当中最初的一分妄想，唯有最初的一分妄想你养成习惯了，你不理他了，你才会发现你后边细的那一分的妄想，细的那一分妄想是啥，就是我常说的寻思之心，寻思之心就是追求入定和排斥散乱，这是主要的两种妄想，是明明白白能够看得见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看不见是由于它被粗的那一分妄想所障盖了，盖住了，粗的那一分妄想更容易看得到，所以说跟你眼耳鼻舌身意相关的这些东西久久的养成习惯了，不在乎它了，就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东西养成习惯不理它了以后，一段时间以后你会看得见你微细的寻思的这种妄想，这种妄想仍然要不理他，唯一的办法还是不理他，久久的这种妄想也不理他，你会看到更细的妄想，也就是说寻思在起之前的那个趋势，那个趋势是一种力量，它并无任何的内容，它仍然是妄想，这种起妄想的这种趋势和力量，它那个内容还未形成，还没有内容，但是仍然能够看到，这也还是不理下去以后，这种妄想也没有了，趋势也没有，零零明明的镇定之中，啥时候这个镇定一旦打破了的时候，咔啦一下子这个空境去掉了的时候，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明明白白的现前，说白了就是这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很难，并非人人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历代的祖师另开一条路，开哪一条路啊，也就是说在你初的意识能够睡着了熄灭下去，你微细的意识能够让它变得较为活跃的时候，这个时候无论是你粗意识还是你的细的意识微细的意识都遍布了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分明的这个了了灵知都遍布其中，但是由于粗分的意识被粗分的妄想所障盖，所以说不太容易能够直指得了，所以一般都让你膝下妄想久久良久这一类的话，让你细分的意识能够活跃起来，我们的意识确实是有粗分细分，当你粗分的意识如同睡着了以后，你的微细的意识会变得较为活跃，在这种时候为你直指 元婴老人也说过这个话呀，按现在人的根气啊，可能是以直指告诉他以后再让他久久保任出席，这种方式较为容易。为什么呢？前边呢说的那一种修法不是不能修，能修的，能修的，但是你听起来简单啊，你听起来简单，你自己确实去修的时候那并不容易的，并不容易的，并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后边的这种办法呢相对而言似乎要容易的，但是它也是有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是你不妄想啊，你整天的眼耳鼻舌身意，你色身香味触法的全都是这些事情，别直指了，算了。我们这那么多年来没好像没见着哪一个在这种状态下能够弃入的呀。真正能够弃入的有吗？有，见过少数，有个把两个，那都是迁座很后边，或者在打气，或者迁座完了以后，那迁座好好打的人，好好打的人他也不关照啊，说什么关照，这都是在以前的事儿了，根本啥关照，以前压根不提这事儿的时候，那老老实实只关打坐的那种人，问一句话，一句话一点，哦明白，转身就走了，多利落呀，多利落呀。就我们这在这纠结，我说一句话你跟我对一句话，还感觉自己好精进的在这跟老师讨论，拉倒吧，全是妄想。你那问的那个东西就是法尘啊，尘埃啊，我只能现在干的是扫你的尘埃啊，扫你的法尘啊。你拿这个东西来自己纠结，我能把你那个纠结给它去掉就算不错啦，就算不错的啦。我要是更糟糕一点，我再给你其他的一些东西，你那个纠结不但没去掉，给你加上一些其他让你更纠结的事情。我这就是更糟糕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是心坏一点，你听不进去，好啊，你不是爱念咒吗？我让你一天念十万八千遍，我看你一天24小时念，把你累到要死。没办法呀，听不进去，只能用这种办法呀。所以这是元婴老人讲的，我们所讲的无念，既不是外道常依自主的有个东西，也和我们现在凡夫所理解的死在哪里的有念无念两个对立着的那个无念，不是这种的，不是这种的。我们真正讲的无念，是有念和无念根本不是最立着的那个时候，念起念灭，那个叫无念，那个叫无念。和那些功夫，你看看元婴老人，和那些功夫毫不相干。大家看看这些话，琢磨琢磨这些话，和那些功夫毫不相干。所以说，别期望用有为有相的功夫做到不随念长，不为境迁，不可能，不可能。好，这是这一段，请那个小英师兄再贴一段吧，再来一段，我们再来一段。
好的。由不觉而始觉，始觉即同本觉，生出之子光明而和母光明也。我们大家做功夫都是由不觉而始觉，以前不觉悟，通过入道修行开始觉悟了。我现在给大家讲法，就是希望大家开始觉悟，始觉发出的慧光即同本觉生出之子光明，本觉就是我们的佛性，本觉是母光明，始觉为子光明，子光明是母光明所生，就像是母亲生出儿子一样，而和母光明也，就是始觉和与本觉子母相合就成道了，子母不相合就不能成道，要时时刻刻关照，不要着外境，这是始觉和与本觉的过程，始觉和本觉融为一体就是子母相合。比如我们心中心法第四印就是如来母印，母能生子，子母相合，从而正成大道。净土宗也是这样讲，十方如来连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 母子弟生不相为远，这段话是大势至菩萨讲的。我们念佛的时候，佛就是母，我们是子，佛总是时时刻刻接引我们。假如儿子意念母亲，就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那么子母相合，成道就很快。三藏十二部经都是同一鼻孔出气，要把这个总纲抓住，真正领会了，则三藏十二部都能通达。若没有抓住总纲，断章取义，就会支离破碎，无所适从。所以要时时刻刻见到本性，这最要紧。阿弥陀佛，张老师。
好，谢谢小英师兄。这一段就比较难讲了，这一段比较难讲。由不觉而始觉，不觉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始觉的意思就是我们明心见性刹那之间的你所修到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而母光明是什么？母光明是本来不可得，本来不断灭。这个讲呢就变得非常的抽象。实际上母子光明会这件事情，元婴老人在这儿他也没法开口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言语能够表，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这个话，但是大家注意，这不是最了义的讲法。母光明是什么呢？母光明我们暂且可以理解成为我们在死时候所体现的子光明，而我们的子光明是我们在生所修行时候的那个光明，我们可以把它这么来理解。为什么会这么理解呢？因为一个是本来的，一个是我们在这里修行的，这两种光明，实际上这两个并不是两种，并不是两种，也就是一我们法身而言，一个是去除了一个是去除了。这个东西咋讲呢？一个是去除了我们所知障，也就是去除了我们后天习染的这个法身，一个是去除了原始习染的这种法身，也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的常寂光净土，一个是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身和佛陀的常寂光净土能够相遇，能够了知他们如水入水，本来是一体的，这样就是称为是母子光明会。这样讲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吧，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和佛陀的这个常寂光净土融为一体，如水入水，就像一个瓶子里的水倒到一个瓶子另外一个水里边一样，分别不出来了，本来就是一个水，这种感觉就这样称为是母子光明会。实际上子光明在这儿，我们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的，这个就称为是子光明。这个现前在你面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你的子光明，而母光明就是十方三世的常寂光净土，就是一切诸佛的法身，这就不是哪一个，他也不是说在这儿现的。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举例，我想把它举成是我们死时候的死光明，因为那个就是人人都有，人人能够遇得到，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解释这个事情。那母子光明会实际上说的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先这么来理解着。所以做功夫都是由不觉而始觉，不觉而始觉就是说我们从开始修行压根不知道如何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而到我们修行了一段时间，修着你这明明白白的它不就是在你面前的吗？你的妄想都已经一点一点，你都不理那个妄想它就没了呀，久久它确实就没了，你只要不理它，它就妄想这个东西啊，你只要不去纠结它，它就慢慢的就没了，也就是积极的不作为，这是我们修行的办法，积极的不对治。我们并不是说积极的去对治它，积极的去治疗它，真正的修行是积极的不治，不积极的不对治它，真正的修行是积极的不修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那个妄想你不去搅和它，你就好好的在那儿，它就自然而然会澄清的。实际上在禅宗里边是有一派就是如此修，所以但是那个大慧宗宝他们不是骂那一派吗？ 称其是末兆邪禅，但是并他不见得是邪禅，只是说他这一派要这样修，那一派是那样，不见得那一派照样有修行成就的人，照样有。但是我们呢，我们不这么干，我们借的是咒印的加持力，强行的把你那个妄想给它灭下去。我们大部分人不是强行的灭下去啊，它不顺着来啊，它是强行的一边念着咒语和接着手，一边强行的提着那个妄想。它提着的妄想是啥呀？一般来说，就我刚才说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六类里边的其中一类。自己啊，要问这啥东西，自己可以归归类，是不是色声香味触法里边？如果是色声香味触法里边的，不用了，不用问了，别理他。你只有久久的不理他，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寻思之心是个大妄想，它更微细，但是它的那个面更广，它持续的时间更长。它更连续，它不像粗的那个妄想起起灭灭断断有有的那个，它是连续性的，它更为隐秘。当你久久的不注意色声香味触法，法就包括你的道理，佛法是不是法，就是跟你这个肉身第六意识相关的那些东西，你都不要去理它了，就由它去吧，你就让你自己就死，现在就让它死。我现在我不等那个什么几十年后死，我现在修着法，我的目的就是我现在给自己给自己修死了，我就是要尝一下那个死的滋味，我尝一下那个死的滋味。你要有这本事，你的死光明就体现，这个死光明体现了的时候，跟你的死的时候的那个死光明是一样的。你现在体会过一次了，到时候那个光明体现，原来是这，我老熟人的，这不就是子母光明会了吗？这就是子母光明会，一种本觉生出之光明，说的就是我们初初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现前的时候，明明白白的现前的时候，现前的时候，注意了，看好了，体会好了。你如果说不错过，什么叫不错过呀？原来我以前以后都不可能错过的，这叫不错过。在这儿觉得说什么过去了没抓着，你是因为刚好你去抓了有相的东西，有相的东西是一定会陨落的，就包括那个空的境界，包括你的感受，包括那些神神的事儿，包括你所体会到的事儿，包括你心情里边的那种极度的喜悦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或者特殊的那种感觉也好，都会陨落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相的，你一抓这些东西，你反而错过了无相的。也不叫错过，也就是你漠视了无相了。你抓的这些东西能够失去，赶紧丢掉，丢掉了它，那个无相的东西它一直都在，一直往下丢。别怕空，别怕空，只怕你空不掉，只怕你空不掉。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始觉佛性，始觉佛性之光明。本觉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母光明，始觉就是子光明，子光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现前了。母光明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是遍十方佛界的，遍一切处的，那就是说的是常寂光净土。所以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比喻，大家暂且先这么理解的吧，这个东西是不好讲的一个东西，可以先这么理解，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融入到这个常寂光净土里边，就像一瓶水倒进了水里边一样，了无分别，这就叫子母光明会。子母光明会如何是子母光明会啊？莲英老人在这就是说了，说要时时刻刻关照啊，不要着外境啊，有一个外境可得，已经是错过光明了，内是光明了，刚好被东西遮住了，刚好是没有东西的时候光明显发，这个光明是久久的要修行的，这就是初地到八地之间的修行。连老人在这儿他讲的也很简略，确实在这儿也没法去给你讲一个有为的修法，在这儿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所差别啊。所以说个人有个人的自己的修法，你明心见性了以后，你是最好的善知识，你不需要去问别人明心见性以后怎么弄，你还需要问别人，当你还需要问别人说明心见性以后我现在应该怎么修行，我觉得我现在明心见性，我见到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拉倒吧，你见到的是个境界，不是明心见性，那不叫明心见性。真明心见性的人叫见其诸佛， 考核这一点自己就考核了，不用问别人我是不是明心见性。你要真明心见性，你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善知识，你已经不在凡夫界内了，你都是在圣域里边，这就是圣位里边。圣位的人他说了算，他见其诸佛，他所说出来的话不会违背佛法，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修行。你不知道你自己怎么修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说你明心见性了，可能吗？有这种事吗？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登着圣位的菩萨，初地的菩萨有那么蠢吗？大家自己想一想，不会的。你要是不知道，你就是明心没明心见性，就是这大白话就是在这儿直白的告诉你，没明心见性拉倒吧，你忘了这事儿吧。你觉得你那个明心见性去，你抓了个境界，那个境界算过了。你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个好机会，但已经过了，别回想它了。你回想起来的都是境界，你唯有不想那个境界，久久了以后它还有可能再体现，你错过不了它。你唯有习惯了不要有相的东西，它就明明白白的在你面前。所以为什么要让你忘呢？是要去掉你这种抓有相的习惯。你不去掉它的这种习惯，你就一直是在那个有相的上边。你即便是它显现出来，你也不要嘛。你唯有让你忘习惯了。习惯了这种不要有相的这种东西，把这个抓有相的这种习惯给它去掉，然后你就发现它一直都在，它不可能不在。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对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的意思，说的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临知刚刚现前，子光明，始觉光明，这不是说母光明，这说的就是子光明，说的就是子光明，不是说母光明。母光明别人形容不了它。说子光明的时候，就是你要把你的心里边的这些道理啊，心里边的这些法呀，心里边的这些思维全部停下。我告诉你们啊，我刚才说了四种啊，你们别以为我是就这么呼噜呼噜自己这么说出来的，这就是密法里边最核心的四空。我这本来这些东西是要带着那最为核心的灌顶才能讲，我就带着前边的这种教法，换一个说法就给你们都讲完了。这就是最核心的教义，没其他的教义，说到哪去都是这些东西，已经都讲完了。我不用他的那个名宗，用另外的其他的东西配合着我们自己心中心和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我告诉你到底是哪样东西，咋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对谁都能讲，不需要任何的惯性，这就是我们修行的自己的经验，为什么不能讲，当然能讲了。这就是最为核心的东西了，最为核心的东西，整个佛法里边的三转教义里边最为核心的东西，再无过此之上的教法了，没有了，讲完了。我又换了个名词，把这些套换汤不换药的，当然敢讲，有什么不敢讲？所以这个就原因老人就说，如儿子意念母亲，如母亲意念儿子，就你时时要去契合他。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明心见性以后怎么修行？你是要把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之性当做拐杖住着走啊！你别认为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明知之性这是根本，你别这么认为，这照样是方便。你到最后这东西照样要丢，啥时候丢？母子光明会的时候，照样是丢的，照样是要丢掉的。但是在此之前，你是要分无明分分破。法身分分显，你除非是能拿到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觉，否则你的无明破不了，根本就破不了。在此之前你破的都是妄想，你的主要是希望想，在此之前全是希望，你能破的只有妄想。在此之后你的修行的拐杖，对，没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不敢丢啊，这是你修行的拐杖啊，你要用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一直破你的无明，破到最后连无名都是虚妄的，有无名，无名全是虚妄的，拐杖丢了，母子光明会在那才叫真正的法身正位啊，法身正位。所以说圆影老人说母子光明，如果母亲意念儿子，儿子意念母亲，这成道就很快，当然快咯，你累劫都几百万生在这儿了，你现在就最多提升，还不够快啊，还不够快、啊、放在历史的长河里边，你这上边上边几十年，下边这真的就是一个扎眼的一扎眼的时间就已经修行成就了，还不够快，还要快到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没有这种事情，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好像我跟你讲一句话你就成佛了，不存在这种事情，压根没有这种教法，我没见过。我们现在的这种教法都已经够快的了，三年都已经快到说是佛经里边，我是遇到很多佛法的，就是我已经遇到的佛法里边，我自己认为已经是最快的。最灵光的了，最灵光的了。 但是你要的那个灵光不是佛法要给你那个灵光啊，佛法要的灵光是灵光到转世界无疑为转世界为荆州立他山之石了不可的。我们现在看着山高水低日月星辰全都是实在的东西，佛法就灵光到这个咒语我们巴拉巴拉的这咒能把它转成如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啊，就灵光到这儿了。好了，我今天的时间也到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就再讨论一下，不往下切了，我们接着剩下的我们下一周再讲，要讨论的我等一下，没讨论的我就下麦，今天就完事儿。转世界为荆州，转秽土为净土，实际上什么是净土啊？只要是有个净土那就一定有秽土，唯有净秽两消，也就是有净土和秽土两个对立着的那个都不是真净土，都不是真净土，唯有这两个不对立着的那才是真净土。